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但是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认罪悔改，就求主你来洗净我们的罪。你如何来涂抹大卫身上的罪，也今天来涂抹我们，求主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忠心敬虔，就求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生都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求主来掌管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51章的前面这一部分，是1到9节。那么这一章呢，其实我们在当时灵修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一段经文。这个背景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1章，大卫所犯的一个罪。我们现在可以打开第撒母耳记下的11章。太长我们不会，我们不去读，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对大卫来说是他最不光彩的一件事，也是他这个生命转变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记载了大卫这个犯罪的经过。他当时呢，就是看上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呢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叫拔示巴。他看到拔示巴以后呢，两人就发生了关系，通奸了。通奸以后，这个大卫已经犯罪了。如果大卫这个时候收手，如果是真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可能就不会有下面的事发生了。但是这时候大卫呢，他没有那样做，没有到神的跟前，而是来掩盖自己的罪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呢，就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给杀了，所以罪上加罪。把乌利亚杀了以后呢，他仍然没有到神的面前。结果他跟这个拔示巴怀了孕以后，这个孩子生下来，从怀孕到生下来就是将近1年之久。这1年的时间，大卫一直活在这个痛苦当中。人的犯了罪，他这个罪啊，在他里面是折磨他的，因为他是属神的嘛，所以他一方面这个良心里面自责，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长达1年的时间，其实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不意味着神不管他，神是一直在等着这件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长达1年的时间神没有去找他？为什么大卫犯罪的时候神没有阻止？这里面都是很深的一些真理在里面。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起初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没有阻止。神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走这条路，也可以选择走那条路，神是给人这样的权利的。所以人犯罪的时候神是不会阻止的，但是人犯罪以后，神有怜悯的心，是希望人悔改。所以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去呼唤说你在哪里。其实神说你在哪里，不是单单的真的去问他在哪里，神是知道他在哪里的。神说这句话其实让亚当和夏娃到神面前承认罪，但是很遗憾，亚当夏娃没有承认自己罪，所以带来了审判。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想，假如当初亚当夏娃在神呼唤的时候他们认罪悔改了，可能就是没有后面的这个神对他的宣判，没有那个咒诅，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不会活得这么艰难。所以好多时候啊，是人自己选择最后出现这样一个结果。那大卫也是长达这1年的时间，他没有到神面前悔改，但是神，因为他是属神的，神是给他机会的。这1年时间，神是给他机会到神面前的，但他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最后神差遣了一个先知叫拿单，就是12章。12章神把拿单差遣过去以后，要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拿他去了以后就问了大卫一个问题。这个大意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看着你吃着自己锅里边的，你锅里面满满的一锅饭，你是吃着自己锅里边的，别人碗里面就剩下碗里面那点饭他在吃，你还盯着他碗里面那点东西，你要抢过来吃。所以他用一个富人和穷人来举例子，富人家里面那么多的羊，成群成群的羊，而富人家里面只有一只羊，但这个富人呢就盯着那只羊，也把他要抢过来。所以到了十二章的第五节，大卫听完这个大拿单跟他讲这个故事呢，拿单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行。然后第七节拿单怎么说，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我从这儿来看，你看这个拿单的话毫不留情，拿单的话非常严厉，这个大卫是个君王啊，所以拿单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因为他的罪。所以这儿就是毫不客气的把他的罪指出来，他你就是那人，然后就把他这个罪就指出来。其实指出以后，大卫其实心里面就释放了。他最后在十二节拿单就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这是神，就是拿单，就是神界的拿单就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然后十三节拿单对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这个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当时在撒母耳记下没有去记载大卫是如何在神面前具体的认罪悔改的，所以这个五十一章在这儿补充了。其实五十一章就是当时大卫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首诗他是最后交予灵长，交给了诗班的指挥，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是真正的悔改啊，这个丑行他愿意公布于天下，这个诗班要唱出来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会听到的。这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不是悄悄的啊，这个世界事情过去就算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卫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真的是错就是错，当时是一年之久没有到神跟前，这是错了，做事也错了，犯奸淫又杀人，所以他现在真的在神面前痛悔。那么五十一章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那就是我们看大卫是怎么认罪悔改的，我们就也要学习他。他没有在神面前罗列自己的那些罪啊，神我犯了奸淫罪了，我犯了杀人罪了，那没有罗列，因为这些罪神都知道。这儿他没有罗列，也没有具体说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在这个传道过程当中把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信实都讲了。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去读诗篇五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开头就求神来赦免，说按你的慈爱怜恤我，这就抓住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他知道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当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然会涂抹，所以他是抓住神的应许的。这开头就求神的怜恤，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就是再属灵，我们生命再好，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得罪弟兄姊妹得罪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得罪神以后，我们最好是主动到神面前来认罪。如果我们像大卫一样这儿不肯认罪，在遮掩，在那么大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们只要谦卑下来求神的怜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涂抹那就是把我的罪擦去， 不再来指控我，不再定我的罪。涂抹我们的罪，不是说我们把我们这个罪就没有了，是涂抹掉以后，神不计较了，一笔勾销了，不按我们这个罪来做最后的审判，不会把我们定罪，最后把我们扔在那个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大卫知道，如果是没有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够每天这样去寻求神、亲近神、为主做工，正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没有罪的，我们心思意念都有罪。所以第二节又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洗除就像洗衣服一样，衣服脏了，我们洗，把它洗掉，洗掉以后就没有污渍了。所以求神将像洗衣服一样把我们洗净。谁洗呢？是神洗的，只有神可以赦免我们。所以他这儿非常清楚，是求你，求你，求你，没有人可以来赦免我们，只有神。所以我们唯有到神面前。第三节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现在知道了，这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他真的是活在这个痛苦当中。虽然不愿意到神面前，他很痛苦，我们也是。到时我们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人的本性嘛，就不愿意到神面前，但是一旦到神面前就释放了。所以拿单把他罪指出以后，那一刻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松。就像今天那个一些罪犯，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讲，就说在那个逃亡的过程当中，躲避这个的过程当中，那很痛苦的。但是一旦被抓起来，那一刻他特别的释放，而且终于不用再躲了，不用活在这个痛苦当中了。说大卫也是这样的心，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一年的时间，这个被罪一直折磨着，非常的痛苦，现在释放了。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向大卫学习，就是当我们自己有时候做错的事，不一定自己还真的知道，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你看大卫拿单指出他的时候，他没有去反驳，也没有说，哎，你拿单，你为什么指责我。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那个彼得和保罗当时有一件事。那彼得不是在大家是跟犹太人一起和外邦的一些信徒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吃。当从那个耶路撒冷来了一些犹太弟兄进来的时候，这个彼得呢就很不由自主的就给躲开了，离开这些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传统认为，他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是一件就是体面的事，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那个保罗就责备这个彼得，但是彼得呢千千百百的接受，错就错了。所以大卫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那其实大卫这件事是他得罪了八四八，他是跟虽然是八四八跟他一块通奸的，他也是得罪八四八的，他也得罪了乌利亚的。但是他是为什么唯独得罪了神呢？其实我们犯罪最后其实是得罪了人，就得罪了神。我们犯罪就是得罪了神，说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就是当神责备我们的时候，才看到神是完全公正的、公义的，神不会把这个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他不会 没有公义来解决这些事情。说判断我的时候写为清正，清正是清洁公正，啊，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犯罪以后，神一定会对付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这第四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呢是完全接受神对他的教法，因为在刚才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神就透过拿单提前告诉他，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第十节就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十一节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真的在他们家里面兴起灾祸了，最后他的儿子去追杀亚撒龙，追杀他，而且亚撒龙在众人面前来跟那个大卫的这些妃嫔这些去亲近。那么这是神对他的教法，他应该承担这儿的罪，虽然是神会涂抹他的过犯，但是他应要承担自己的这个罪。所以人是有责任的，人的责任是人要负责的。所以将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主的面前，在基督台前来接受他的审判。那个审判和对那个不信神人审判是不一样的，那个审判就是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的。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是认识神的，他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出生，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罪。你看，这是我们人最无奈，最无奈，我们真是人很无奈。现在每一个人在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罪，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人是有罪性的，这个罪性就有这个犯罪的倾向，所以我们有犯罪的倾向才容易给魔鬼撒旦留破口，所以魔鬼撒旦常常试探我们。那么问题是，我们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被动的一定会上当呢？不会的，那就我们看我们怎么去处理。所以魔鬼撒旦呢，他会把一些这个犯罪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那么有这种意念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意念的时候，其实这个罪性就可能被撒旦会激活。我们不能让这个罪性被激活。当撒旦把这个犯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接受，不接受这个意念，我们拒绝。那主耶稣被魔鬼撒旦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是这一招，他也想把这个犯罪意念放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主耶稣是拒绝的，不接受，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不接受，不接受，他的试探就会失败，这就是我们在抵挡。所以说圣经里面说，我们抵挡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会跑。怎么抵挡？就是不接受他的这一招，他来令我们拒绝。如果我们接受了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落在罪里面了，就被试探，撒旦就成功了。大卫是清楚的，他里面是有罪性的，但是这个大卫的意思不是说为自己辩护啊，因为我在这个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有了罪了，所以我们现在犯罪是正常的，神你不应该责备我。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求神来怜恤。虽然我有罪性，我犯了罪了，但是求神怜恤。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有智慧。这是一个转折，他也认识神，神是喜爱我们内里诚实， 喜欢我们诚诚实实做人，我们错就错，对就对，诚诚实实在神面前，也在人面前。不诚实人，那就是诡诈。一个人一旦不诚实，他一定会犯罪，而且不诚实的人是不容易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所以大卫虽然在一年之久，但是他还是到神面前，他是内里诚实的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一旦有人指出他罪的时候，他诚诚实实的承认。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有得智慧，真是感谢神，神是住在我们里面隐秘处的，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只要做了不好的事以后，我们心里面是会责备自己的。一方面是良心，另一方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自己。当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时候，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启我们，就会有智慧，我们就会有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人一定有智慧，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认识真理，也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啊，他是认识神的，也认识自己的。第七节，然后继续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牛膝草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就是大家你注意一下那个，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库墙，就是那个西墙，那个墙上面现在长了一些一动一动那个草，那就是牛膝草，很碎很细。那么在旧约时代，在特别在利未记。大家下去可以查一下，我再说一下，利未记的14章，民数记的19章，都记载了，就是牛膝草他们用来，就是当那个人得了大麻风以后，那么祭司要用牛膝草蘸上血来在他身上来撒多少次，撒几天就洁净了。所以民数记19章是还有在包括那利未记里面，这个他们的那个居所也是用这个牛膝草去撒血来洁净，所以牛膝草这儿就是象征来洁净的，是洁净的象征。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我就干净了；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仍然是求神来洗净。我们今天是犯了罪，我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洗净我们。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神使我们能够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那就是又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今天包括赞美诗也是与神有关的，我们听到以后，我们里面就可以欢喜快乐起来。所压伤的骨头，这个骨头其实在这儿是代表整个人的。这大卫在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是被整个人被几乎被压垮了，就快要崩溃了。所以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如果是正被这个罪折磨的，我们就会被快要被压垮的时候，神一旦赦免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就会踊跃。这个踊跃原文的意思就是欢喜快乐，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我们灵性就会复苏，我们灵命就会复兴。所以这个罪啊太可怕了，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罪真是不解决的话，它会发酵的，不解决就会用一个罪也跟另一个罪，就像大卫犯了奸淫，如果当时犯了奸淫到神面前，不会那乌利亚可能不会被杀，他不会犯杀人罪。所以犯罪不到神跟前的结果就是这个罪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个灭发酵越发越大。所以不要让这个罪在我们里面待的久，发现以后我们真的是 要到神的面前，也别等别人指示出来。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就是求神来宽恕，再一次恳求宽恕。所以我们在前面五十一章一共是十九节，但是从前面的九节来看，大卫是一次又一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来认罪，求神赦免，求神来涂抹，求神掩面不看。如果神要盯着我们的罪不放，我们那惨了。如果神盯着我们不放，不赦免我们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这是神的怜悯，他紧紧抓住神的怜悯，抓住神的应许。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说嘛，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到神面前。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要应该像大卫一样，正是勇敢承认自己的罪。到那一刻是心里面是彻底得释放的时候。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